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我是安浩。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上一段亲密关系中受到的伤害还没有痊愈，我们要等一等再进入下一段亲密关系。
确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对于恋爱分手以后，其实不太愿意回望过去的。其实在内心深处，我想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留下伤痕的。然后因为这个伤痕呢，虽然深浅不一啊，但是都是不想碰，
对，
就实在不想回头看，然后想到回头让我受伤的人的那个面孔啊，一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整个人情绪就不对了。所以其实不太有人愿意去回顾过往的分手经历，因为很痛。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有智慧哈，知道回望过去甚至于分析过去是对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一个负责任，并且是有助于我们将来可以有一个更健康的关系的时候呢，虽然去分析和撕开过往的伤痕是很痛的事情，但是值得。就像是我们上一次说的，分手就是一次爱的地震。你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地震过后的城市它没有经过复建，你就在上面盖上一层新的最漂亮的楼，最新的一些建筑，它底下是地基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康复的时候，它是摇摇欲坠的，再漂亮都会摇摇欲坠啊。所以过去的伤揭开的时候会很痛，但是值得我们去回望和分析分析的。
对，那我们在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个人所处的角色是不同的。有些人是在亲密关系的伤痛中主动提出来分手的那个人，我们称之为主动的拒绝者。也有些人呢，是在亲密关系中感受到了伤害，但是对方呢并没有提出分手，但他自己的感受非常痛苦，迫不得已他先提出分手，这种是被动的拒绝者。还有第三种，就是在没有任何的征兆的情况下被对方提出来分手，就是被拒绝者。尽管这样的一种角色感受大家不愿意提及，但是我们对他有认识之后呢，能让我们更好的来疗愈我们之前在亲密关系中所受到的这些伤害。
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好好的了解这些知识啊，我们全且把它当作是一种知识层面。也许你的恋爱是刚刚开始，还在热恋，也许你对爱情还充满了憧憬，那这一期节目也是值得听一听的。因为虽是知识层面哈，但是它给了我们很多比较全的视角。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懂得去看人生不同的视角，这样子呢，有一个最直白的反应是什么呢？会加倍珍惜眼前人。
是，
所以我想也会增加一些智慧来，让我们亲密关系当中很多的相处呢，走向一条更健康的路径。所以这些知识层面呢，无论我们是否要用来处理过往的伤害，还是作为了解，看看亲密关系如果感情有伤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对于每个人其实都是有收益的。
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听到过结束亲密关系的人常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如果当初我知道这些事情我就不会这么做了，如果当初 我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我们之间就不至于现在伤害这么深。所以说，当我们知道这些知识也好，或者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每个人的感受也好，其实是更有利于珍惜当前的亲密关系。那我们说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有些人是一个主动拒绝者的身份出现的，就是主动的将自己的情感失序与另一个人分开，发生的场景可能是恋爱中，也可能是在婚姻中，就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了，然后主动提出来要结束这段亲密关系。那么这样的一种角色是处于掌控的地位的，他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决定和行动。主动拒绝者呢，心里也有一些苦痛和内疚，主要是源于感受到了被拒绝者他所经历的痛苦。
因为如果你是自己认知到这一段亲密关系我要终结它的时候，你自己其实已经预备好了嘛，所以很多的时候主动拒绝的这个人呢，他已经知道他的选择了，所以他就容易面对结果。但是被拒绝者呢，多半他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呀，还是拿地震来比较，如果已经有预告了，知道某年某月某个时候会有地震，那我们就知道要做好准备，连逃亡路线在哪里都知道，然后甚至于可能那个时候要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在安全区域里了，所以这种预先知道呢，就会减少很多的痛苦。但是这种关系当中有一个是主动拒绝的，那就一定有一个是被拒绝的呀。
对，
这个被拒绝的人他就很惨了，就好像他生活中一切如常，突然间地震了，
是，
那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受重伤啊，甚至于就像死过一次一样那么痛。所以肯定这两个不同的角色他的复原期是不同的。
对，
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有一个误区，通常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要做那个主动拒绝的人，因为我去主动拒绝了我就不会受什么伤。其实这也是个误区，因为感情它是双方都有付出的，即便有一天走到结局的时候是分开，但过往的经历它是真真实实都有付出情感的，只要真心付出过它就会留下爱的痕迹呀。即便你是主动拒绝的一方，或许你会听闻被拒绝的伤心，你会内疚，也或许你在后面你会想到其实自己也有很多很多是没有给对方机会去改而造成的结局，可能你也会有些懊悔生出来，各种情绪都有可能的，因为情感是真的嘛。那既然是真情感，即便你是主动拒绝的那一个人，也会在事后分手之后因着各种原因产生心里的痛，当然内疚和自责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状态哈。特别是你还能知道这个被你拒绝的人他的生活状态的时候，真的会有愧疚感，甚至于这个愧疚感啊，远远比你以为的时间要长久。
对，说到这儿呢，安豪也特别想说，就是大家在面对一段亲密关系结束之后，两个人可能都处在各自的伤痛甚至是恢复期间，但这个期间内大家还真的是要好好的来理一理过往两个人在亲密关系中，在交往过程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能够多一些理智的思考和分析，更好的再回望一下两个人在亲密关系中的这样的美好，两个人还真的可能在这一段期间的恢复过程中重新的修复与好的。就是要告诉大家，当你在亲密关系中结束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想到要进入下一段亲密关系，甚至也不要立即的有一种报复性的想法出来，既然你不爱我，那我得找下一个人去爱我。其实有的时候两个人如果真的是认真的对待，很重视这段亲密关系，都能够找一找自己还有哪些改进的地方，多想一想两个人还在一起还有那么多美好的时刻的时候，可能是可以破镜重圆的。
其实破镜重圆啊真的很美好，即或你看一些言情小说或者言情剧哈，这破镜重圆都是让人觉得哇， 很让人心中看着就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破镜难圆呐。如果有机会回望自己的上一段亲密关系，如果能给自己一段冷静期啊，不管你是主动拒绝的那个人，还是你是被动接受的，其实这段冷静期都是好的。当然，最好的结果是可能两个人在冷静之后啊，会有机会复合，但也有可能的，在冷静之后呢，就各自又有新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这一段冷静期是很重要的。
是。
回温我们上一次聊过的啊，专家经过各种科研报告啊，给出了一个，当然不能算是精准的一个时间点哈，但是给出了一个冷静期，你大约要多久？如果你恋爱了4年，你分手了，那么你的冷静期可能要长达2年左右呢。
对。
如果你是10年的婚姻分手了，那你的冷静期可能要有5年呢。当然，这个期限呢，对半来算的这个算术方式哈，可能不准确，因为每一段感情都不同。但我想它是给出了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衡量标准吧，至少告诉我们，当结束一段亲密关系之后，你是需要一段冷静期的。
在这个冷静期内呢，我们要非常坦诚、真实的来面对自己在亲密关系中受到的伤害。怕就怕在没有好好的认真来面对这段冷静期，也没有好好的认真来疗伤，那么在下一段亲密关系中会带来你跟新的伴侣更大的伤害。
Thank you.
标杆，直到永不放弃，永不退后，你陪伴着我直到永远。
就在前几天呢，安好看到了一个电影介绍的片段，并没有看到结局，但是至少我看到的这个片段给我的感受就是，男士没有很好的处理好过往的伤口，进入到亲密关系了，那么就给他现在的婚姻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故事发生的一个前提是，一对老夫妻马上就要庆祝他们结婚4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了，妻子呢非常认真的来对待这个弥足珍贵的结婚纪念日，但是他却发现先生不是那么主动，也有点闷闷不乐。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是因为前几天他刚收到从外地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从一个雪山景区寄来的，他当年跟他的前女友去登山的时候发生了雪崩，他的前女友就被封在了雪崩之下，然后现在呢，由于积雪的融化，他的女朋友的尸体找到了，然后给他寄来了一封信，告诉他这样的一个事实。起初他现任的妻子觉得都已经过去了40多年，可能过几天闷闷不乐就会结束，但是他发现他的先生越来越沉闷。然后妻子有一天就到了他们家的阁楼里面，不经意地找到了他先生尘封已久的一个日记，在这个日记里面详细地记录了他的先生和前女友过往在一起的这些经历，什么时候认识的，喜欢什么样的歌曲，两个人曾经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每年都有什么样的美好的事情发生。他看着看着，他的妻子就不经意间感觉到毛骨悚然，因为他过往跟他的先生在40多年里面，他先生喜欢听的歌曲，喜欢去的地方，喜欢吃的食物，都是跟他前女友是有关的，甚至是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放的那首歌曲都是他先生为了纪念前女友而选的歌曲。他就感受到他似乎就活在他先生和他前女友的这样的一个阴影里，但又马上要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了，他再也忍不住他心里的这种情绪了，就跟他先生就摊牌说，我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阴影里，我希望你重新的走出来，重新的面对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后来他的先生承诺，我认真的来对待这件事情。然后第二天早上，先生先起床给他做了一顿早餐，也主动的准备了结婚纪念日的项链，然后在周围这么多亲友的注目下，两个人举行了一个非常精心的结婚纪念日的 party。 但是当这个聚会先生约他在跳舞的时候，又放了那首先生和他结婚时先生选择的那首歌曲。妻子跳舞的时候，她再也忍不住心里的这种伤害了，跟她的先生说，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她提出来要跟她的先生结束婚姻。当然后续的故事是怎样的我就不得知了，我只是看到这样一个片段，我就突然想到，一段伤害如果没有愈合，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不仅给自己，还会给你的另一半造成莫大的痛苦。然后他的妻子提出来了要结束这段亲密的关系，实际上他的妻子就是被动的拒绝者，尽管是他首先提出的拒绝，但是他是被动的拒绝，他真的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对于他来说太窒息了，他再也不想在这样的痛苦中持续下去了。
哇哦，好难啊。我想这个电影片段啊，如果给我续写这个情节的话，我会写下来，这个丈夫牵着这个妻子的手，在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去当年的雪山认领了当年前女友的遗体，然后买了一个墓地，或者是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吧，将这个女孩的遗体放在了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墓地，然后跟她做了一个非常正式的告别。我觉得这个男生他缺了一次告别，所以他活在痛苦里，他不是故意要把痛苦嫁给他的妻子的，但是突然失去挚爱，这种伤 真的可能会跟他一辈子，他走不出来，也没有办法去倾诉，所以他就困在了自己的困境里。他用他的困境生活了45年，也间接的伤害了他很爱的妻子。那如果是我给这个电影情节做编剧的结尾，我会希望他们手牵手在墓地上一起为了这个失去的这个女孩献了一束花告别了，然后两个人还是手牵手，一个很漂亮的背影在夕阳下，因为他们已经是迟暮的老年人了，然后两个人都有泪水，然后是这个丈夫终于从困境里走出来，然后给了他的妻子一个真实的拥抱，好好的说一句，我谢谢你一生陪我。他们的爱是在岁月中陪伴出来的真实的爱，但因为心里的困境，其实让这个男生从来没有真的好好活过。
对，
如果是我，我会把镜头放在这里。
我也希望电影的结局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在感情伤害中，每个人所处的受伤的角色是什么样？其实真的是想让大家更加好的来面对一段亲密关系。不管我们过往的亲密关系受到的伤害，我们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和地位，我们都值得好好的跟我们过去的伤痛做一个告别。我们必须要重整治愈我们的伤口，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开展下一段亲密关系。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大家好好的享受没有伤害的一段亲密关系，然后两个人彼此的在一段互相珍惜的一段亲密关系中持守到久。因为神让我们享受的亲密关系不是受伤的亲密关系，它是两个人亲密无间的蒙他所祝福的亲密关系。因为在真正的爱里，不应该有惧怕，不应该有伤痛的。
是啊，其实有我自己是有一个方法来验证我自己是否从过去的伤中走出来，因为有些伤是会很久，但是我也遇到了一个爱我的人，那我怎么跟过去告别呢？可能我会问问我自己，我能否把我的过去向我的眼前人来诉说呢？如果我遇见了一个追求我的人，我也喜欢他，但是我的过去似乎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因为生活中会有很多纠结的点啊，很难说这个时间点就这么好，我完全走出来了才遇到下一段，也有可能是我快走出来，但又没有完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想要进入亲密关系的人呢？那这个时候，可能你要问问自己，因为我会这样问我自己，我会不会敞开过去的心扉，向这一个追求我的人，未来的这一个会跟我建立亲密关系的人，赤裸敞开，什么都跟他讲，而这个人，他能听进去吗？他会陪我一起回忆过去吗？
是。
如果回到那个电影里啊，在那个丈夫过往生活的45年当中，哪怕他有这么一刻是向他的妻子说了，我相信他的妻子也会明白他的。所以如果你有过往的经历，又想期待一个新的健康的长久的亲密关系，或许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向你下一任来倾诉你的过去。同样，你面对的这个人，可能他已经早早有过几段亲密关系了，你有没有预备好去听一听他的过去，甚至于也陪他去把过去的伤再好好的修复一下，然后两个人再正式开始。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在错综复杂的关系里面会经历的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场景吧。
所以说两个人，两个亲密的人之间应该是赤裸敞开的。就像我们之前分享过，如果我们想要亲密，我们心里就不应该藏着秘密。所以说当另一个人真的是向我们完全敞开的时候，如果是真爱，你一定会去倾听他，陪伴他，然后疗愈他。我们真的是祝福每一段亲密关系，因为亲密关系真的是不容易。如果你的眼前正有一段亲密关系，盼望大家加倍的去珍惜，好好的去呵护。
是的，那也祝福每一对亲密爱人啊，都可以拥有健康、良好、长久的亲密关系。我们就下次节目见了。
好，再见。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
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藏。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天父赐福所造，一生拥有你，
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
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是风还是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